让我们一同打开多德信经到第五项教义第十条。多德信经，如果需要纸质版本的多德信经，可以在后面的那个我们的黑色小架子下面可以找到，对吧？我的中文退步的非常的快，可能是因为我的思维的原因，思维退步的很快，老了，大叔了都，对吧？ OK。多德信经第五项教义第十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朗读一下，开声朗读。第十条，这确据的根据。然而，这确据并不是出于好，我们今天来讲解这第十条。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第九条当中，提到说这个得救的确据是信徒一定会得到的。所以这个当我们提到确据的时候，有这么几个词，对吧？一般常见的英文会用 assurance 这个词，是讲到得救的确据，这在英文的神学词汇里面是最常见的。然后那在多特信经写作的时候是用拉丁语写作的，他们所使用的词叫做 certitudo， certainty， 翻译过来就是 certainty， 所以是一种，你可以用这种确定性， OK， certain。上一条第九条谈到了得救的 certainty 是信徒一定会得到，就所以你一定会知道说我真的得救了。那么今天在第十条里面，我们则讨论得救的这个确定性的来源，从何而来，这个根据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首先看一个错误的理论，第一点我们要来看错误的理论，然后我们要来思考正确的理论，最后是批判这种 无确据的理论。所以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错误的理论，这个我们可能会讲很久啊，尤其是到了第二点的时候我们会稍微展开来讲，但是希望不会讲得太久，对吧？先从第一点来看错误的理论。上来多德信经提到一个错误的理论，那就是这种得救的确据是从圣经之外的私下启示而来。所以这种观点是在说，如果一个人能够确定自己得救，一定以后会上天堂这件事情他确定，那么这种确定的知识是从特殊启示而来，是上帝特别启示给他的。他们做个梦，上帝跟他说你以后一定上天堂，要不是看个异象，那么他才能够确定。你知道这种观点多德信经在回应谁吗？多德信经并不是在回应亚米纽斯或者亚米念派，这个是亚米念派是不相信这一点的。亚米念派从来没有援引这种特殊启示论来说只有特殊启示之后人才能有确据，这亚米念派基本上不会这么说。而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在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个决定性的会议，就是天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 你需要知道罗马天主教是什么时候确定他们的这些天主教的这些教理呢？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 Council of Trent， 天特会议。谁知道天特会议什么时候召开的？1545年到63年，在 Trento， 意大利的 Trento， 你今天去意大利旅游，你去 Trento， 就还有那个地方滑雪圣地啊，再往上走就是到奥地利那边很多滑雪的地方。为什么在 Trento 这个地方召开呢？当然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讲的重点，我就不给你们讲，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背后的政治原因。因为 Trento 这个地方是一个政治自治区，因为他要跟这个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要谈这个事情，对吧？所以 ，anyway， 在天特会议第六会期的第十二章，天特会议第六会期第十二章，这样说。英文的翻译是这样说 No one, moreover, so long as he is in this mortal life, ought so far to presume as regards the secret mystery of divine predestination, as to determine for certain that he is assuredly in the number of predestined, as if it were true that he just is, that he is justified.Either cannot sin anymore, or if he do sin, that he ought to promise himself an assured repentance. For except by special revelation, it cannot be known whom God has chosen unto himself. Except by special revelation, it cannot be known whom God has chosen unto himself.所以这里面说，除非借着特殊启示，人不能知道上帝拣选了谁归自己。这是罗马天主教天特会议第十六条正典。所以我刚才读的是第十二章，现在读第十六正典，说 If anyone says that he will for certain of an absolute and infallible certaintyHave that great gift of perseverance unto the end. Unless he has learned this by special revelation, let him be anathema. 所以翻译过来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人说他能以一种绝对无谬的确定性拥有坚忍到底的恩典，甚至不需要从特殊启示而获知，愿他受咒诅。所以这是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教导，今天你还会有特殊启示，你做个异梦啊，看个异象啊，这些都是上帝给你的特殊启示，这叫 special revelation。 他的权柄，这种 special revelation， 这种特殊启示的权柄，对于信心的权柄， OK，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的信仰必须建立在一些权柄之上，对吧？你的信仰不是空穴来风，你的信仰必须说圣经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我信，对吧？你得信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你的权柄，对吧？是你的信仰的背后的权力的根基。我们相信圣经是唯一上帝的权柄，无谬无误的权柄，是建立我们信仰的内容，建立我们信仰的实践的唯一的最高的权柄。那罗马天主教说，你现在还有特殊启示，你现在还会获得特殊启示，而这个特殊启示因为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它与圣经具有同样等级的权柄。今天上帝跟你说一个事儿，是吧？托个梦跟你说一个事儿，这个事情的对你的信仰的构成，对你所要相信的内容的这个构成你相信的内容，是跟圣经有同样的权柄的。如果今天上帝跟你说，托个异梦跟你说，对吧？你得救了，你将来以后会上天堂，那么这件事情就构成了你的信仰的一部分。OK， 明白吗？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为什么他说一定要 special revelation？因为他说，当 special 你获得特殊启示的时候，你就获得了新的一部分，在圣经之外所启示的一个新的启示。 我们说只有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在圣经之外没有其他特殊启示。天主教说不不不不，在圣经之外你做的梦也算是启示。因此你的信仰的基础就多了一个内容，而多的这个内容包括你得救了。如果你没有这个梦，那么你不能确定你得不得救，因为圣经没告诉你，明白了吗？这是他们的逻辑，看到了吗？所以像德兰修女，对吧，这个 Sister Teresa， 她就天天做梦，而且她把做的梦都写下来，告诉你她做梦了，然后她得救了。那如果你不以特殊启示作为获得确据的根基，对于天主教来讲等于是犯了僭越的罪。什么是僭越的罪呢？这个是他在第十二章里面这样说的。No one ought to so far to presume as regard the secret of mystery of predestination to determine for certain that he is assured in the number of the predestined. 他说这个 presume， 如果一个人认为在没有特殊启示的情况下，确定自己是被列在预定者的名单里面，那么就是对上帝隐秘旨意奥秘的一种僭越。你怎么能知道呢？你不可能知道，这是罗马天主教，你不可能知道，因为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不就获得了上帝的知识吗？而上帝的知识只能上帝拥有，如果他不启示给你的话，你是不能拥有的。这种绝对无谬的对于永恒预定的知识，只有神才能有，如果有人自称有的话，就是僭越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罗马天主教偷换了一个概念。我们说我们可以在确据当中获得 certainty， 罗马天主教说如果你获得 certainty， 那就意味着你获得了一种 absolute infallible knowledge。 OK， 一种绝对的不可能会有任何错误的知识。这罗马天主教在天德会议的文件里面这样去陈述出来的，他把得救的确据描述成为一种 absolute infallible knowledge。 但是宗教改革 和这些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言去形容确据。基督徒的确据并不是一种 absolute infallible knowledge， 实际上我们承认受造物的知识永远不是 absolute， 受造物的知识永远不是 infallible， 只有上帝自己的知识才是绝对 infallible 的，才是 absolute infallible。 受造物的知识是我又要用一个词 archetypal 的，你们谁知道我在说什么？什么是 archetypal archetypal？ Okay， 我 每到下午的时候我就要给你们上神学课了，对吗？这个概念 archetypal 和 archetypal，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意义，忘了。Archetypal 是你做一个东西的，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玩具，对吧？你那个工厂里面做玩具的时候，他先要做一个模具 ，OK， 然后这个模具叫做 archetype， 然后从这个模具开始灌这个什么溶液啊什么进去，然后凝固之后出来这个叫做 archetypal。所以一个是原型，一个是副本。你印刷啊。有一个原来那个印刷在上面刷一层，然后出来也刷一层出来，那下面那个拓印的那个底板那个叫 archetype， 印出来的叫 archetype。 所以上帝的知识是 archetype， 上帝的知识是永恒的、绝对的、绝对无谬无误的。但是就像你印原来印刷的时候，你这一刷刷一层，有的地方印得清楚，有的地方印得不清楚，对不对？所以受造物的知识源自于上帝的知识，则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不是自存的，因此它也不是无谬无误的。所以我们的 certainty， 我们的得救的确据是在哪个知识里面？是在下面这个 archetype 知识里面，对不对？我们的 certainty， 上帝的 certainty 在 archetype 里面。上帝对他的选民的救恩的确据是绝对无谬的，但是我们对我们得救的确据是相对的，是有这个错谬的可能的，对吧？但是与此同时是 certain 的。现在你明白了，我们是在受造物的本性范畴之内，承认自己可能犯错的知识当中可以拥有确定性。你确定一加一等于二吗？你确定吗？你觉得一加一等于二这个知识对于你来说是不是 absolute infallible？ 不是。你知道一加一等于二的方式， the mode of knowledge， 你的知识的方式是 relative fallible，因为你既没有创造一，你也没有创造二，这些概念是已经原装在你的脑子里的。但是上帝知道一加一等于二和你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这件事情是 absolute infallible knowledge， 这公式就是上帝设计的。但是我们了解这个知识的方式是 relative fallible， 但是是 certain， 看到了吗？这是对罗马天主教的回应。所以你知道神学家们每天都在干嘛？每天都在就分辨这些概念，对吧？这些概念很重要，这些概念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清楚，变得越来越清晰。我推荐大家如果有能力去看英文的话，去看一本书叫做Franciscus Junius， 有一本书叫做 Treatise of Knowledge， True Knowledge 叫什么？ Treatise of True Knowledge 叫什么？对吧？我你要知道有一些有的时候牧师或者是教会里面从事教导工作的人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那就是要权衡，要决定到底要讲到哪儿，到底是要讲到五分、六分，讲到八分，对吧？因为如果你讲的太多的话呢，会让平信徒会感到很困扰。会觉得说到底在说点什么，不知道在说什么，这些分析到底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的。然后你讲的太少呢，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这东西都听过了，不停的听都太简单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权衡的利弊，到底要讲到哪儿。那我个人，对吧，你们大概也应该体会出来了，我个人的倾向是稍微多讲一点，对吧？多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哎，你觉得说，哎，又有点新的东西，对吧？不是陈年老调，天天都听的一样的东西。所以，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坐在那儿觉得说，我的个妈呀，我到底在听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这儿浪费时间，对吧？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如果你产生了这样的，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对吧？你可以举手说对不起王一牧师，你刚才讲了二十分钟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咱们可以聊下一个话题， 你可以给我这样的建议，这种反馈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才知道说我应该在哪儿停住。OK， 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看的话，可以看这个 Franciscus Junior， 他有一个。现在有英文版的翻译出来，你可以去看。对，他在这里面就介绍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archetypal archetypal。这个为什么对于宗教改革来说这么重要，是为了回应罗马天主教的这种错误的把确定性当作是 absolute infallible。OK， 那我们谈完了这个第一个错误的理论，这种特殊启示论。所以罗马天主教是相信特殊启示还在继续的，他们不是 cessationist， 他们不是神迹终止论者，他们是持续论者，他们一直相信神迹还不停的出现，在西班牙的某一个岛屿上，玛利亚又向12个人显现，是吧？这种新闻到处都是。所以罗马天主教是跟这个基督新教里面的这个灵恩派是有很多这个很多相通之处的，他们也讲这个有特别的医治啊，对吧？要不然，但是他们讲的是融合了中世纪的这些，这种唯识论，他们的医治，这个极端灵恩派的医治太容易了，对吧？过来一扬手，哇，就医治了，哪来那么容易？罗马天主教的特殊医治是要借着媒介的，像你要用这个圣水。你要借着圣油，所以你都要去耶路撒冷就买那个圣油去，不然他咋做生意呢，对吧？你就专门去耶路撒冷买圣油。你知道当马可波罗，哎呀，我一说又说多了，当马可波罗去中国的时候，马可波罗是实际上他不是第一个去，他爹和他舅和他叔叔先去的中国，在 大元朝先见到了成吉思汗。不是这个忽必烈，当时是这个是忽必烈，然后呢，然后回来，忽必烈当时要求他的哥哥马可波罗的爸爸和他的叔叔，说你回去向你们的这个元首请求，派100个神学家来我大元朝，来与这个。这个穆斯林和佛教徒辩论，你知道吗？元朝很多的高官是倾向基督教的。他说：“你去到从西方到你们教皇去给我请100个这个神学家来辩论，然后顺便从耶路撒冷帮我带这个圣油来。”去买点这个耶路撒冷产的这个 holy oil， 你知道吗？然后，但是问题就是，结果是等到马可波罗他父亲回到这个西方的时候，回到威尼斯，当时不幸的是教皇死了。教皇死了之后开始选举，开始一选2年没选出来，但是那一届教皇选的特别慢，各个权力之间争斗的。然后结果就把这事儿给晾了，把我们大元朝的这个可汗给晾在一边，等到新的教皇上位了之后才想起这个事儿来，已经过去2年多了。然后最后就派了2个这个多名道明会的这个修士去，那然后他们就把马可波罗带过去了。所以马可波罗实际上是有点类似像是对于元朝来讲是西方派过来的一个博学 多才之士，可以辩论。所以马可波罗在大明的不是大明大在大元朝的这个朝廷上侍奉了将近20年，但是达成这个，但是他也顺便带着那个 holy oil 去，对吧？我说这么多是为什么呢？就是人家当时有超级神迹医治，还得借着点物质，对吧？现在极端灵恩派直接大手一挥，物质也不需要了，就是我隔空打牛就给你治好了，对吧？ 这个是从这个太便宜了，这个成本太低了，对吧？嗯，所以天主教的特殊启示持续论，这是我们需要拒绝的 ，OK。然后接下来第什么？接下来第二点，我们来看错误理论，我们看完了，现在来看正确理论。多特信经向我们呈现了，我们作为基督徒获得自己得救确据有三个重要的来源，分别是我们的信心、圣灵的见证，以及我们成圣的追求。这三重来源，信心、圣灵的见证和成圣的追求。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确据来自于信心。多特信经这样说，这确据是出于我们对上帝应许的信心。所以如果你想拥有得救的确据，你需要有什么？你想有得救的确据，你必须要有什么？你必须有信心，对吧？咱们先说第一点，咱们总共有三点。先说第一点，你没有信心是不会有得救确据的。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在基督里的一切的拯救的计划，那你是根本谈不上有得救确据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什么是信心，对吧？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对吧？给你们这个检查一下这个，考察一下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吧？来，什么是真信心？今天刚背完的，什么是真信心？真信心，来来来，谁来主动来一点。什么是真信心？二十一问。真信心不仅仅是一种确定的知识，借此我知道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一切都是真的，更是一种全新的信靠。圣灵通过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哇！干，鼓励鼓励鼓励。对吧？对。你要知道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信徒，他们对信仰是如此的火热。在一个信仰受逼迫的环境，信仰的火热程度远远远远超过信仰自由地方的人。我跟你讲，信仰逼迫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说这话是绝对是拍着良心说的，信仰的逼迫是上帝洁净他的教会的最好的途径。你信仰越自由的地方，你的信仰越烂，知道吗？所以话说回来，这是真信心。什么是真信心？真信心是包括知识，你必须知道一些事，你必须读过圣经，对吧？你必须圣经读过两遍，然后你必须认同这个你所上帝启示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必须要依靠，必须要信靠。你必须要信靠什么呢？你必须要信靠这一切救赎的恩惠因着基督的原因是你的。这是信心。信心不只是说耶稣是世界的救主，如果他愿意的话也许我会得救。不，信心说耶稣是我的救主。这是信心。看到区别了吗？一个非信徒可以说基督教说耶稣是人类的救主，他也有这个知识，但他不认同。一个对吧，这个魔鬼可以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要来做成这些事情。魔鬼可以说，魔鬼也认同。但是雅各说这是魔鬼的信，你们的信必须要胜过魔鬼的信。什么胜过魔鬼的信呢？耶稣不仅仅是其他人的救主，耶稣是我的救主。这是一个得救之人的信心。 所以确据从信心而来，而信心是包括知识、认同和依靠。而这个信的内容，在多德信里面说是上帝的应许 ，the promise of God。你所信的内容，你所信的那个东西是啥？你所信的那个东西不是你的信心本身，你所信的那个东西不是你的强烈的经历感受，对吧？流过的泪，唱过的赞美之泉，对吧？这些都不是你信心的内容。你信心的内容是上帝的应许。那我问你，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什么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啥了？上帝应许了什么，使得你信？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应许什么？女人的后裔将要压伤蛇的头，这是上帝的应许。创世纪十五章、十七章，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什么？我要赐给你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我要赐给你地土，将来你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大卫什么？上帝应许大卫将来要从你出一个苗裔，要坐在你的宝座上治理我的国度直到永远。上帝的应许，所有这些应许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应许实现了。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这些 女人的后裔，蛇的头被压伤，上帝应许你蛇的头会被压伤，死亡的权势会被胜过，这个国度会从这个君王而出，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着他的国度。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应许你什么？上帝应许你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你的罪被基督的宝血洗净，你获得一个新的生命，你将来有份于他的新的创造，这就是上帝的应许。这些是你要相信的，这些是你所相信的。我信圣父，我信圣子，我信圣灵，我信圣日公日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身体复活，永生，这就是我信的。这是你天天来教会做的信仰宣告。从这些东西出来了你得救的确据。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没有得救的确据。Let me tell you， 如果你没有这些信仰的内容作为基础，这些上帝的应许作为基础，你是不可能有得救的确据的。你有那个不叫确据，那叫虚假的安全感。你说，哎呀，我今天唱这个诗歌，哇，我感动，太感动，哇，这个我最近在听这些美国的这些这个基督教亚文化的流行歌曲，是吧 ？So shallow。对吧？当然，你给个六七岁的小孩听听也可以，对吧？我每天在车上，我家孩子喜欢听这些，这个他们这个基督教的一些歌曲，啥也没有啊，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对吧 ？God is so good all the time， 不停的重复一百遍，为什么呀？原因是什么呀？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这样说呀？哦，就是他每天都给我很多的祝福。All the blessings every day, I'm so, so happy. I say all the time, you say God is good.、东西呢？你躺在癌症的这个病危的这个病床上，你还能这么说吗？为什么你还能这么说？因为耶和华曾经如此说。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来了，因为他真的进到坟墓里，从死里复活升天，所以就算是我今天躺在这儿， God is good， 上帝 是良善，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你能这么说，对吧？你不是说，哎呀，万事如意，天天 happy， 对吧？信耶稣得水牛了，我得了好多水牛，对吧？然后上帝真好，对吧？不，没有那么简单。那上帝这些应许从哪儿找呢？在哪儿获得这些应许呢？这个多德信经说什么？在他话语中丰富启示。上帝的应许不只是启示一点点儿，不只是藏在圣经这好几百页、几千页、几万页圣经就藏在那一个地方。不，多德信经说，在他的话语中丰富的启示出来，你打开每一页全都是。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现在翻开你的圣经，你随便闭着眼一指，全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随便翻，诗篇、先知书、摩西五经，对吧？新约，到处都是。因此，我们不需要在圣经之外私下获得什么启示，因为圣经已经如此的丰富，把上帝在基督里所应许的一切的恩惠都向我们彰显。而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对吧？就是结合今天上午我们听到的，上帝让摩西去带领以色列民，上帝，你还想让上帝咋说？我就问你，以色列民，你想让上帝还咋说？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我曾经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我曾经应许他们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后裔当作产业，我纪念我的约，我纪念我的约，我是信实的，我现在来救赎你，你们的哀声我都听到了，我一定会做到的，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去跟我的百姓说啊，不信啊，我们太苦了，我们不听。你还想要怎么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摩西最后都疯了，摩西说，上帝，没准是我的问题，没准是我拙口笨舌吧，是我这个吐字发音不太清晰，对吧？我这个米甸口音他们听不懂啊，我怎么说这么多遍他们都不信呢？丰富的启示。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呢？这个应许的目的是什么呢？接下来多德信经说，这应许的目的是上帝为了安慰我们。上帝为了安慰我们，当信徒通过信心倚靠上帝所丰富启示的一切救赎的承诺和应许的时候，这就带给信徒无尽的安慰和确据。因此，安慰和确据是彼此不分的。当我们说我们有得救的确据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我们有得救的安慰。上帝要拯救我们，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多么大的安慰！上帝没有跟你说，现在你不小心掉坑里了，自己想办法爬出来，对吧？你就努力吧，你能努力多少，你就能爬出来多少，这不会带给你任何的安慰，难道不是吗？这是亚米纽斯的观点，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今天，对吧？你知道亚米纽斯，这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多德信经说，上帝如此丰富的启示他应许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确定他会拯救我们，而这种确据会带给我们安慰。这个观点完全与亚米纽斯的观点完全相反。亚米纽斯他这样说。亚米纽斯的观点是这样说：对于一个信徒来说，他不可能从信仰中退后，或者至少他不会从信仰中退后的这种确信，不会产生太大的安慰。这是亚米纽斯自己说的。OK, I'm quoting 亚米纽斯的1608年的写作，他这样说：这并不会给信徒产生太大的安慰，来对抗他的绝望和与信心盼望为敌的疑惑，相反，它会产生很大的security， 对吧？所以亚米纽斯说，这个 assurance 不会产生 comfort， 不会产生 consolation， 但只会产生 security。对于 亚米纽斯来说 security 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他说这种安全感与那对我们有益的敬畏相对立，上帝命令我们要怀着这种敬畏做成自己的救恩。在充满试探的情况下，这种敬畏对于信徒来说极其必要。那些认为自己有可能从信心中退后并且惧怕自己会退后的人，既不会缺少必要的安慰，也不会因此被心灵的焦虑所折磨，因为只要他们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从信心中退后，并非由于撒旦、罪恶或者世界的任何外力作用，也并非因为他自己肉体有任何的软弱，而是他甘心情愿自愿向试探屈服，只要他意识到这一点，就足以激发他的安慰了。你听明白了吗？你听明白他在说什么了吗？亚米纽斯在说什么，对吧？当然我读的过程，我读的过程是他当时他这个写作的时候，是你想想500年前的人写作，他的逻辑是我们很难，他这样说，他的意思是说，我当时用大白话总结啊，所以我总结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比较这个言语比较粗俗，就是只要你的安慰在于你承认你自己你所有的这些犯罪跌倒从信仰当中衰落跟别人没关系，是你自作自受，这就是你的安慰。没有你怪不了魔鬼，怪不了肉体，怪不了外力的这些干扰，你也怪不了你自己内心的软弱，就是你自己的意志，自己做自愿做出的这个行为，你就自作自受，自己承受就好了，这就是你的安慰。你听明白了吗？这是亚米纽斯的观点，这现在这个安慰给你了，你自作自受。但是反过来，今天这是今天多少人听到的教导，包括现在的这很多这种正向心理学的教导，没有人能够打败你，只有你自己，听过吗？就是这个意思，你自己的意志自由做出的选择，没有外力的干扰，你现在信仰退后了，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如果没有人能够打败你，能够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那你的安慰在哪儿呢？你的安慰在于你也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 在反败为胜，对吧？这就是最根本的扎根于自由意志的信仰的状况，就从这儿来了。那我问你，这是安慰吗？为啥不是呢？你就这么没出息吗？你非得要对吧？你自己这么大个人了，自己做事不能一人做事一人当，对吧？ Well， 你在你的在地上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在你面对其他受造物的时候，这句话是对的。你当然自己一人做事一人，难道你做事让老娘当着，对吧？让你老爹当着，对吧？当然不能，你当然是自己一个人承担。但是在信仰的问题上则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站立得住。如果凭着亚米纽斯这样说，这样就获得安慰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信靠上帝呢？你信靠上帝干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听耶稣教你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不就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就好了吗？没有人能打败你，你不需要祷告，对吧？而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这第六句祈求的意思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意思是，我们如此的软弱，甚至一刻也不能靠自己站稳。此外，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 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情欲不断向我们发起攻击，所以主啊，求你用圣灵的大能托住我们，刚强我们，好叫我们在征战中不致被胜过，反而坚定地抵挡仇敌，直到最终完全得胜。你听出来完全不一样。亚米纽斯的安慰是在于你自己，你自己的意志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或者错误的选择，而海德堡要理问答所给我们的安慰是在上帝，尽管我们自己不行，但是上帝。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我们讲到把这儿讲到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正确的理论，我们的得救的确据不仅来自于信心，也来自于圣灵的见证和成圣的追求。最后我们再看这个批判，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所以我就停到这儿，看看有大家有什么问题。你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好了。有问题赶紧问啊，过这村没这店，我下来不私下接受问题了。你别这样，我说有没有问题，然后大家都不，然后等会儿一夜结束，然后过来上来了。来，他有问题，来，你看，炸出来一个，对吧？
我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特殊的恩典，它永不失落，是吧？然后我前几天有看到另外书说，这个普遍的恩典可能会失落，就上帝可能会收回这个给人的这个普遍恩典。
而且在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是整个普遍恩典全部被收回的时候。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反对者是怎么说的？比如说亚米念他们是怎么？
普遍恩典这个概念在十七世纪亚米纽斯的争论当中，并没有频繁的被出现和使用。这个普遍恩典这个概念的确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出现，但是一般来讲会被称之为叫做护理。普遍恩典是被在更古老的神学语言里面叫做护理。所以，当然我们会。首先就是亚米纽斯也会承认，对吧？上帝的护理是白白的，就是也就换句话说，上帝的普遍的恩典本身是白白给我们的，每个人都是，信徒也好非信徒也好。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这个亚米纽斯也会承认这个普遍恩典或者上帝的护理会被撤回的吧？有的时候会这个，当然我们提到护理的时候可能概念会更大，并不是单纯的普遍恩典，包括普遍咒诅也是护理的一部分。 OK， 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谈恩典普遍恩典的时候，相对应的叫做普遍咒诅。什么叫做普遍咒诅呢？地从此要生发荆棘，因你的罪亚当，地不为你效力，这是普遍咒诅。因为有普遍咒诅，所以才需要普遍恩典，如果没有普遍咒诅就不需要普遍恩典。OK， 因为有特殊咒诅，对吧？你必要尘归尘，土归土，你生命要死掉，要将来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你才需要特殊的拯救的恩典，对吧？所以恩典的回应的对象是上帝的审判咒诅。所以当普遍恩典被悬置或者看似被暂停的时候，显露出来的是原本的普遍的咒诅，对吧？你现在明白了吗？原来底色是普遍咒诅，黑色的，对吧？地从此收发荆棘。如果是没有上帝的普遍恩典的话，那么全地都是荆棘。但是因着上帝恩典，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是荆棘，对吧？你还有个土地，还可以开发，可以种点蔬菜什么的。当普遍恩典被挪去的时候，天灾人祸、海啸，对吧？冰雹这些。这些本来应该是普遍咒诅的常态，现在明白了吗？但是我这个关于亚米纽斯自己是怎么说的，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有一本书我可以推荐给你，你可以看的话，如果你想要看的话 ，Richard Muller 有一本书专门写亚米纽斯自己的护理的教义，创造和护理的教义。OK，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慈悲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满心感谢你的今天，借着多多信心来教导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确据，我们可以确定我们自己的救恩，并不是出于一些神奇的、额外的、特殊的、个人私下的启示，而是丰丰富富的在你的话语当中已经向我们彰显。主啊，求你继续增加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再借着这个信心从你的应许当中能够汲取我们在这地上所需要的一切的安慰。我们也盼望着当我们的信心成为眼见的那一天，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桌上的交谈，都叫我们能够彼此用你的话语互相建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